所以在2005年呢，世界健康组织啊，他们给心理健康做了这样一个界定。他说，心理健康啊，就是一种幸福的 well-being 呢，也幸福。当然，我们现在 well-being 严格说来翻译成幸福不太好，但现在心理学界都把它翻译成幸福，应该是一种现在有个维生素的名字，他把这个词夺去了，叫什么？善存。哎，是不是维生素啊？叫善存是吧？哎，well-being 就是一种良好的存在状态，是不是就是善存呢？哎，善存。他说，幸福就是一种良好的存在状态，就是个体意识到他自己的能力，而且能够很好的适应正常的生活压力，而且富有成果和具有创造性的去工作，能为他所在的社区和集体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哎，这就是心理健康。其实啊，它是对自我实现的一个更具体的一个阐释。这是2005年世界健康组织啊，世界健康组织对心理健康的一个界定。现在这是因为我们社会当中太多的压力源，哎，引发了我们主体的压力感，哎，不断的骚扰了我们的健康水平。下面我们来看看关于压力和健康的关系。关于压力和健康的关系啊，目前有很多理论阐释和建构了一些模型，最有代表性的，哎，有这样几个。第一个就是加拿大著名的生理学家汉斯·塞尼提出的生理学的压力理论。生理学的压力理论，回到点那个连接。汉斯·塞尼的生理学的压力理论，生理学的压力理论，他认为呀，他是这样，他说在各种不同的压力下，个体都会通过一些非特异性的，叫 non spatial response，非特异性的反应过程来适应，而与压力的种类无关。就不管你的压力是婚姻问题，还是工作压力问题，还是恋爱问题，还是金钱问题。的压力各不相同，但最后表现在个体上都是非特异性的反应，就是反应都是相同的。他通过对病人的观察发现呢，他说许多处于不同压力状态的个体都会出现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浑身无力、萎靡不振等全身不适的病态表现。那不管你的压力源是什么，最后表现的都是这样的，都是食欲减退。在压力的作用下呢，食欲减退、体重下降、浑身无力、萎靡不振。哎，通过动物做实验也表明，在有害刺激的作用下，个体都可以出现肾上腺增大、胸腺皮和淋巴结缩小、胃肠道溃疡出血等等。哎，所以压力源尽管各不相同，但最后表现在压力导致的个体的生理反应是非特异性的，是共性的，塞尼认为，他说每一种疾病或者有害刺激都有这种相同的特征性的和涉及全身的生物生化反应过程，哎，这就是他提出的生理学的压力理论，生理学的压力理论，这是。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他的，这是。贝克曼和辛在这个通过9年的研究，研究到6900个被试，他们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的压力和生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生理健康它是用死亡来表示的，这个死亡率越高，显然身体的健康状况就会越差，哎，是这样一个情况。这是关于压力和身体健康。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那么压力致生理疾病，好，接着，压力导致生理疾病机制的理论解释啊，目前有这样几个有代表性的解释，第一个叫体制压力论，体制压力论，他认为无论什么压力都会引起压力一般适应性症候群，但是有的人心血管系统比较脆弱，有的人呼吸系统比较脆弱。于是，在压力作用下， 哪个生理系统脆弱，哪个生理系统相应的部位就容易患病，这叫做体质压力论。就是压力啊，它攻击和袭击的是你最虚弱的那个部位。第二个叫器官敏感论，器官敏感论就是在应对压力的时候反应最敏感、活动频率和强度最高的器官最容易患病。就是你哪个器官最敏感，哪个地方就最容易患病。就是生活当中这种例子也很多，我们有的人叫粗线条的，是不是啊？粗线条的人他不容易得心理疾病，哎，那个过于敏感的人他容易得心理疾病，哎，敏感的人容易得神经症，所以这是器官敏感论，就哪个敏感，哪个器官最敏感，它活动频次最高，它是最容易患病的地方。这是压力和生理疾病，大家可以看到，临床心理学家发现呢，几乎所有的心血管疾病、癌症、哮喘、帕金森综合症、偏头痛、慢性肾功能不足等慢性病都和心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关于慢性病和负性情绪密切相关，有一系列的研究。一般认为啊，负性情绪对慢性病的影响主要包含了两个途径。第一，就是当人们处于负性情绪的时候，他更容易采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哎，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失恋了，你看失恋了一般呢，如果是个男生失恋了，他喜欢怎么样啊？哎，他喜欢一个人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呢，抽烟，或者邀请一朋狐朋狗友去喝酒，是不是啊？哎，这就是当他处于负性情绪的时候，他容易采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哎，我们女孩子如果失恋了，她往往怎么样啊？哎，她吃东西，哎，吃拼命的吃，哎，吃的胖胖的，所以失恋那一段时间她特别容易长得虚胖，哎，然后 shopping 是不是啊？购物疯狂的去买东西，哎，买东西，所以人在负性情绪的时候特别容易采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第二个就是负性情绪它会产生一些生理上的变化，增加对慢性病的易感性，所以当人在负性情绪的时候特别容易感冒。哎，如果我们情绪不好的人最容易感冒。哎，就是你的这种免疫机能下降，增加了对慢性病的易感性。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特别有时候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啊，这种人特别容易得病。哎，特别容易得病。你看前不久，前几天，上个星期我们学校开了一个这个文化心理学高峰论坛，当时我们系就那么十几号老师，要应对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一些专家，有那么多来参加组织这个会议，很多人就很累，哎，一大批老师都感冒了。嗯，人在高压下了，他的免疫系统的机能会下降，会增加对慢性病的易感性。这是第一个，哎，第一个，再回到前面那个，这是我们刚才和大家谈的生理学的压力理论。第二个有代表性的，第二个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压力理论。社会学的压力理论呢，它主要由赫尔姆霍斯提出来的。哎，社会学的压力理论，他认为啊，社会环境是导致我们。社会环境当中的一些诱发事件，当它累积到一定的程度，成为导致我们压力的一个重要来源。他认为压力是个体遇到外部事件而失去生活平衡的时候，我们为了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所需要消耗掉的精神和体力的总能量。当我们遭受到一些挫折事件，我们就要消耗一部分心理能量，遭受了两个就消耗更多。当消耗每次消耗完了，我们都希望恢复平衡，但是如果太多的消耗掉了，你恢复不了平衡，慢慢的你就产生了什么健康问题，产生了健康问题。并且他解释啊，他说一方面生活琐事的积累和疾病有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这些小的生活琐事是大的生活实践和疾病之间的中介变量。哎，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生活琐事的积累，中国有句俗话 西方有句俗话叫最后一颗草压死一匹骆驼。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遭遇到，比如说最近呢、啊、你考试不及格，你想到今后马上要找工作了，现在考试有几门不及格挂科了，到时候拿不到毕业证，可能就面临着工作这个单位本来签好的协议也因为你没有毕业证就自动失效了，你就会有压力。但之后又告诉你啊，你家里你妈妈得了重病，你压力更大，压力更大。然后突然又告诉你，这是你的一个好朋友做了一个，或者说突然又告诉你你的恋人这时候闹着要和你分手。你想一下，面对这样几个压力事件，你就很容易崩溃。就是社会事件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啊，累积到一定的程度，它就会容易导致我们的崩溃，并且，好，接着，并且啊，赫尔姆霍斯啊，他把我们生活当中一些事件，通过这个统计调研，给它分布了一定的，赋予了一定的量化的值，他把它叫做生活改变单元，叫 Life Change Units，LCU， 他说配偶去世，这是最大的导致我们最大伤害的一个生活事件。第二个就是离婚，比如说失恋啦、离婚，第三个就是分居，第四个牢狱之灾，然后以此类推，这些值啊都是他通过调研获得的一些平均值，调研获得的一些平均值，并且通过调研获得的平均值啊，他认为这些生活事件与十年内的健康有关。如果在一年内 LCU 就是 Life Change Unit 达到200，就是说这几个事件加起来的值达到200，那么你第二年那发生患病的概率大大增加。如果一年内 LCU 达到250，第二年患病的可能性是50%。如果一年内 LCU 达到300，第二年患病的可能性是80%。就是你如果把遭遇到刚才那些事件，它一共列出了43个，加起来如果有几个发生在你身上进行累加，累加的值超过了250，第二年患病的概率50%；累加值超过了300，第二年患病的概率超过80%。这是社会学的压力理论。第三个有代表性的叫心理学的压力理论。心理学的压力理论，心理学的压力理论呢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拉扎勒斯提出的。他这个理论呢是将压力定义为个体和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他说当环境的要求超过个体的能力的时候，个体在应付环境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压力感。当人们遭受压力，首先会对压力进行评定，然后根据评定做出情绪和行为上的反应。大家可以看到，这是拉扎勒斯啊提出的一个心理学的压力模型。首先大家看左边，这是我们遇到的一些压力源。压力源当产生了一些压力源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它进行初评。初评就是这个压力源跟我有没有关系。比如说最近听说我们武汉大学有个学生跳东湖自杀了，假设这是一个事件，首先你就对这个评估，是不是我的同学，是不是我的好朋友。如果初评你说不是的，跟我不认得的一个人，这就没有利害关系，你很快恢复平衡，达到一个适应。如果进行初评，他是我们班的，然后进入次评，进入次评就是和你有利害关系，有利害关系你就次评，这个问题可不可以改变？他已经死了，这个什么没法改变，是不是啊？没法改变怎么办呢？没办法改变天气，只能改变什么心情。这个时候采取的是情绪应对策略。他已经死了，我整天这么忧郁，我也得过后面的生活，我还不如振作起来。振作起来，改变自己的情绪状态，以积极的情绪去面对后面的生活。如果发现是可以改变的，就采取是问题关注。 哦，他跳东湖了，马上我就想着什么样啊？虽然摸着没气了，还是给人工呼吸，还是按压，哎，等待着救护车来。哎，这就是问题关注。问题关注如果有效，就重新获得适应；如果无效，还是采取抢救无效，最后人已经死了，还是得采取情绪反应策略。所以心理学的压力的人呢，认为我们一般面对压力有两种策略，一个叫问题关注策略，哎，这个压力源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本着解决问题，我们寻求各种社会资源。当我一个人的能力有限的时候，寻求各种社会资源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发现是不可改变的时候，那就怎么样啊？就采取情绪关注策略。我不可以改变天气，但是我可以调整我的心情。这是心理学的压力理论，这是关于我们刚才和大家几个有代表性的压力的理论。第一个就是加拿大著名的生理心理学家汉斯·塞尼提出的生理学的压力理论，第二个就是美国心理社会学家赫尔姆霍斯提出的社会学的压力理论，第三个就是美国的心理学家拉扎勒斯提出的心理学的压力理论。那么关于压力的后果是什么呢？以及这些后果我们如何去应对？关于压力的后果啊，这要一个简单的 Kosky 啊，他提出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模型，就是压力源，当被我们觉知了以后，就产生压力感，压力感会导致我们的倦怠和紧张，倦怠和紧张导致的后果就是心理疾病，心理疾病，这是一个简单的压力的后果模型。好，我们来看看，压力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倦怠，倦怠 burnout，英文是 burnout，burnout 直译翻译。怎么翻译呢？burn 是燃烧，out 是什么？burn out 光，耗竭光了，就是烧光了。当我们能量烧光了的时候，就叫耗竭。直译过来就是耗竭、倦怠，也叫过劳。大家现在经常提到一个词叫过劳死，就是 burn out，能量烧光了。倦怠是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弗雷登伯格啊，最早在1974年提出并引入到心理学的领域。学者马斯拉奇他认为，倦怠是个体的一种情绪耗竭、人格解体和低成就感的症状。长期处于压力下呢，它就会表现为倦怠。倦怠就表现为三个特征：第一个叫情绪耗竭，第二个就是犬儒主义，第三个是低成就感。那么什么是情绪耗竭呢？所谓情绪耗竭，全部放。情绪耗竭啊，它代表着个体的压力层面，它是指工作、学习、生活过程当中，个人无法较好的处理周围的问题而感到精疲力竭，表现为疲劳、沮丧、烦躁、易怒和紧张。比如说生气，我们在工作场所啊，或者在我们的学习的场所，我们经常由于我们如果压力过大的时候，特别表现得容易冲动和易激惹。现在我正在研究一个问题，叫离散情绪 （decrease emotion）。离散情绪，就是比如说生气，罪疚感，这个烦躁、疲劳、沮丧、易怒和紧张，像这样都是由于我们压力过大的时候啊。你可能比平时，就更容易冲动，表现出负性的情绪，表现出负性的情绪，这就是我们说的情绪耗竭的一种，由于压力导致的一种耗竭状态，表现的情绪易激惹。第二个就犬儒主义，当我们在压力过程当中表现的一种耗竭，就犬儒主义，它代表着人际关系层面，它是指工作、学习、生活过程当中。个人以不带感情和冷漠的方式或态度回应周围人际关系，表现为对工作、学习对象和同事、同学的疏远、冷淡、漠然和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第三个就是低成就感，犬儒主义就是我们过去有一个叫犬儒学派，犬，它取这个词啊，犬儒学派它是什么样的一种学派呢？ 就是追求非常低的生活标准的人，就基本上对世界上啊什么，比如说犬儒学派，他如果他有一个碗，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只用一个碗去生活。印度有一个学派叫犬儒学派，他最开始他尽量减少物质对自己的羁绊，他最开始只用一个碗去生活。当他发现了这个饭还可以用手捧着吃，水还可以用手捧着喝的时候，他觉得这个碗也是多余的。哎，他追求最低的一个生活标准。哎，犬儒学派代表了我们这个，回到刚才那个，如果长期处于压力下，就表现为一种犬儒主义，就开始对周围的人际关系表现得特别的冷漠。哎，就是玩世不恭，玩世不恭，为人冷淡漠然，愤世嫉俗。第三个，长期处于压力过大的时候，会导致我们的直接后果就倦怠，表现的第三个方面，低成就感，就是它代表着自我评价的层面。长期压力这样了，慢慢对自我评价就会表现的过低，是工作学习生活过程当中缺乏成功的体验，表现为工作学习和与人合作时能力不足所产生的对自身能力和工作意义的低成就体验，就是贬低自我价值，贬低自我价值。好，这是我们刚和大家主要探讨了一些啊，关于这种压力导致的这个压力源被我们主观所觉知，有同样是压力源，有的人没有觉知就不会形成压力感，对不对？哎，有的人觉知了就会形成压力感，这种压力感过大的话就会导致倦怠。那么面对一个倦怠，可能就会长期不解决，就会导致心理疾病这样一个后果。那么从倦怠到心理疾病这个后果之间，那么我们发现呢，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调节变量。哎，这是我总结了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呢哪几个系统能够有效的调节倦怠和不良的后果呢？有这三个。第一个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如果提升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啊，能很好的调节倦怠和负性后果之间的关系。第二个就是社会的支持系统，如果社会支持系统好的话，哎，大家都知道前几年呢，富士康那个事件，富士康事件，我们就说当时导致富士康一个月十几连跳，是因为富士康的工作压力过大。其实这个解释啊很片面，大家想，工作压力大的难道就只有富士康吗？哎，其实我们难道很多企业员工的工作压力都很大，公务员的压力也很大，哎，我们总理的压力更大，为什么从来没听说过总理自杀？其实压力大只是很片面的一个解释，重要的是和这个压力有没有相应的社会支持系统。那总理压力那么大，他为什么都不自杀？社会支持系统好啊。哎，所以啊，最重要的就是社会支持系统，它是一个重要的缓冲带，就像我们跳楼一样，你从五楼跳下去，如果下面是水泥，你肯定摔得死死的，如果下面是一个大的如果是一个大的这个消防队员搞的一个充气大气球在那里垫着，你别说五楼，你从十五楼跳下来都摔不死。这个缓冲带就是我们说的社会支持系统，所以一个好的社会支持系统能有效的缓解倦怠和不良后果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减少的不是富士通的压力，要增加的是富士通的社会支持系统。哎，富士通没有组织支持，这个员工之间缺乏友谊，哎，没有我们相应的这种管理层和下属之间都是赤裸裸，就是这种单纯的一个监管的关系，所以他没有一种良好的组织支持。然后那些富士康的员工都是外地的刚毕业的孩子，他们又跟家庭联系又中断，没有家庭支持。然后到了为什么就深圳那么普遍，我们武汉烟台都有富士康，为什么就深圳跳得多？深圳它是个移民城市，人在那里就感觉缺乏脚踏实地的感觉，他又缺乏社会支持，三个支持系统都没有，所以就特别容易自杀。所以自杀重要的不是压力大不大，是支持系统好不好。 有支持系统，压力再大他也不跳楼。就像我们各个总理压力那么大，还活得什么样啊，意气风发，朝气蓬勃，60岁了像16岁一样。这社会支持系统好不好？第三个就是心理的认知系统，认知系统就是我们主观的一个心理上的调试，心理上的调试。所以其实啊，这三个系统总结出来恰好吻合了现在所说的一个模型。什么模型呢？叫做生理。你看免疫系统是不是生理啊？认知是不是心理啊？社会支持是不是社会啊？生理、心理、社会，这样一个模型，这三个系统可以有效的缓冲倦怠和不良后果之间的关系。